美斯宁呼吁攞下加里宁格勒 ，UN 被誉应抗共。DC 大游行，议员们声援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川普被诊断出腿部静脉疾病，冇大碍。以叙达城停火，以色列维护中东新秩序。俄大银行若果不良贷款恶化，将沉国家纾困。川普出手，将向全球150国发出最后通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6号，美军司令透露，北约计划在俄罗斯联邦发动军事威胁时，迅速摧毁加里宁格勒地区，威胁俄罗斯。17号，俄罗斯议员放话，按时或启用核武报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表示，美国必须强有力对抗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强调联合国必须改革，以及有信心比联合国再度伟大。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美国驻欧洲和非洲地面部队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丘在接受防务新闻采访时表示，加里宁格勒阔约75公里，完全被北约成员国包围，我们完全有理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地面摧毁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拒止防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规划，并具备了必要的能力。他还表示，可能占领加里宁格勒地区，并彻底摧毁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军队。美国武装部队及其北约盟国拥有迅速夺取加里宁格勒的能力。有人认为加里宁格勒可以是一张牌，用它换取和平亦是可行的。对此，17号，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话，这个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北约如果攻击俄罗斯波罗的海飞地加里宁格勒，将等同攻击俄罗斯，引发包括核武政策在内的全面报复措施。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表示，联合国成立80周年后的今日，已经偏离其缔造和平的核心使命，必须回归联合国宪章与首要原则。美国是联合国最大金主，贡献22%的联合国核心预算与27%的维和预算。美国亦是全球最大的人道援助金主，但是川普上台后大斩预算，其中包括对联合国机构的援助。瓦尔兹表示，美国提供太多经费，联合国充斥反以色列与反美的反犹太主义和激进化政治，以及中共正过度扩张影响力，我们必须阻止与应对中共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美国在联合国必须要能铿锵有力，若人事案能够被确认，我将与国务卿卢比奥携手挑战此等影响力。瓦尔兹承诺将审查每一美元的联合国支出，强调美国必须确保每一美元的对外援助以及每一笔对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捐款，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另外，前美国驻巴姆达大使史雷顿在纽约邮报撰文说，习近平对中共和军队的控制日趋不稳，川普有机会通过政治压力加速其落台。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夫人彭丽媛长时间未露面，亲信被清洗等异常迹象显示其权力受挑战。再加上中共面临经济低迷、资本外流、高失业率和债务危机，社会骚乱加剧，可能促使习近平落台。史雷顿建议川普继续施加关税压力，推动对俄制裁法案实施二级关税，并加强打击中共间谍活动，以削弱习近平政权，并鼓励有利于美国的新领导层出现。而北京已是风声鹤唳，16号，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说，从当日凌晨0时起至9月3号午夜12点止，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门头沟等9个行政区域设置为净空限制区。有天津网友发帖说，老师打电话通知延迟开学，不在群入边发，而是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天津网友就说， 学生开学延期到9月4号了。北京居民16号告知大纪元，因为要召开北大河会议，7月是中共的备战月，但是今年9月初有阅兵，所以8月份成为战备的关键期。今年阅兵被旅游的人会很多，目前无论在北京或者是前往北大河旅游的访问异议人士都遭到严格管控。时事评论员李彦铭17号指出，今年的北大河会议和四中全会将是中共高层内斗升级关键节点。另外16号无党籍参选日本参议员的平野宇龙在中共驻日大使馆前发表宣言，强调台湾命运与日本息息相关，警告如果台湾失守，日本将成下一个目标，主张限制中国移民、土地购买及制定反间谍法，称中共正进行静默侵略，呼吁日本不要步台湾后尘。据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空军已向日本冲绳加守立空军基地部署了36架先进 F-15EX 战机，未来可能增至42架，同时轮换部署 F-35A 等战机。加守立基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压制战略第一岛链的关键枢纽，距离台湾仅600公里。美国空军强调，此举目的是确保印太地区安全，压制侵略行为，维护盟友安全。 F-15EX 的部署标志着美军空中力量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撑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保精选纯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似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保。今年是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每年的7月20号前后，法轮功学员都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大型的集会游行和烛光悼念活动，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并声援 4.4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粤语 TV 的记者林欣，来自全世界各地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国会山前这个大草坪这里，举行集会游行纪念反迫害26周年。今年和25年前不同的是，除了呼吁美国政府和民众停止在中国的迫害，同时还要停止中共在美国领土上的跨国镇压。
今年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包括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众议院的提议议员、人权团体代表都来到集会现场声援各界民众，亦赞扬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版明夫亦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从中国境内输出到世界各地，变本加厉。请看本台记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游行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任陶志说，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教育执法机构、各州同市级政府的官员。众议员史密斯和参议员麦克利将再次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教育，因为人们对此都不了解。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学礼说，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或世界各地采取任何行动攻击其对手，自由人民都将受到制裁。
我叫戴志珍，我和我先生，我先生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咁我係97年開始嘅，咁我家公咧，我先生嘅爹哋咧，佢得咗尿毒症，中西醫都判咗死刑噶啦，練咗法輪功3個月，佢就係康復咗，所以咧好多人開始 他在廣州做主廠做嘢，咁佢開始好多人就開始練，包括我先生也在度練。所以但所以逼佢開始的時候咧，我先生只是想寫封信遞到北京的信訪辦，希望他哋能夠了解真相，不要逼害。就是因為這樣他被捉了，咁啊翻嚟，然後咧就開除。咁佢係逼害致死，係2001年逼害致死嘅。咁我個女最後一次見到佢爹哋係9个月。咁呢場逼害已經26年啦，我女已經25歲啦，呢場逼害仲喺度繼續。所以我希望大家一齊嚟一起，我哋一齊嚟停止呢場逼害，結束呢場逼害，使到我啲細蚊仔唔好似我個女咁即係生活喺呢個逼害之中。
根據明慧網喺2025年6月25日公布嘅數據顯示，喺被迫害嘅26年間，法輪功所收到全世界嘅褒獎、支持信函、支持議案大約13000件，其中從美國各州及聯邦收到咗約佔總數嘅57%。美國國會眾議院喺今年5月5日一致通過咗法輪功保護法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习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不过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追查国际最近的调查披露，中共使用超限战的政策已经在美国本土上利用媒体和司法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攻击以信仰真善忍为核心理念的法轮功宗教团体神韵艺术团大纪元。大纪元首席执行官珍妮斯特雷则指出，中共的跨国镇压不单只是针对法轮功、大纪元时报或神韵的攻击，而是对民主社会立国资本的直接挑战，因为这种战术威胁到舆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
在26年前的7月20日，亦即是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发起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是针对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今日这场迫害仍然在度继续，甚至是已经蔓延到海外嚟。中共的跨境镇压不单止是针对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佛法修炼者，甚至是对全世界的人们。因为他迫害了不同国家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甚至是危害到国家安全。所以我觉得我们明白真相之后站出来开始反迫害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不会好像中共一样去用仇恨或者是攻击，我们是用一种善的力量去讲清真相，等大家明白了真相之后心中升起善的正义的正念。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和平。
天门集会的尚海盈先生说，如果大家继续沉默，继续纵容社会主义的铁拳、共产主义的铁拳，迟早会打到每一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美国的土地上，我们应该将一个正义和真相的火种播种到每个人心中。在时势到来的时候，共产党的倒台可以说是顷刻之间。
集会结束后下午1:30，法轮功学院举行盛大的720反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开道，从国家大草坪出发，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宪法大道等主要的街道。游行队伍分成3个方阵，主题是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川普近日确诊为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个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疾病，表现为腿部静脉回流能力减弱，血液不易回到心脏。之前他在俱乐部世界杯决赛上的照片中，脚踝明显肿胀，引发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猜测。白宫17日表示，经确诊为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是一种常见在高龄人的静脉疾病。经过多项检查，没有发现血栓、心脏问题或任何严重疾病，只有典型的和年龄相符的一些症状。医生表示，川普整体的健康状况非常良好。至于他手上的淤青，医生说是握手太多， 再加上每日食药导致的。白宫发言人内惠特说，川普今年四月已经完成年度体检，当时巴巴贝拉医师写道，川普总统表现出极佳的认知和身体健康状况，完全胜任履行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职责。网友们纷纷留言，腿部静脉曲张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有些是长时间站立的职业病，老川太操劳了，希望他平安健康。在以色列16号空袭大马士革后，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以色列通过行动实现了叙利亚停火。内塔尼亚胡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兄弟德鲁兹人，我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了行动，现在已经达成停火，叙利亚军队已经撤回大马士革。7月13号以来，叙利亚南部苏韦达地区爆发了贝都因和德鲁兹之间的严重教派冲突，约有500多人丧生。以军说，以色列几十名德鲁兹人冲过边境后，现在仍滞留在叙利亚。叙利亚总统沙拉17号宣布，政府已从苏韦达撤军。根据停火协议，克鲁兹派高层同意将苏韦达省重新纳入叙利亚政府，并由政权官员参与警务工作。作家唐丹雄在 X 说，德鲁兹人的食物、水和基本必需品供应已被切断，这些极端分子殴打、残害并强行剃了德鲁兹人的胡须，以示征服与羞辱。叙利亚军队表面上是被派去保护德鲁兹族人的，甚至进行拍摄，不过一旦摄影机关闭，同样的部队就开始对德鲁兹平民实施暴行。现在停火协议的具体执行情况还未明朗，一些德鲁兹派领导人拒绝叙利亚新政权继续驻扎，要求他们全面撤军。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发文说，以前以色列的威胁可以不听，现在最好认真对待。中东的新现实就是，以色列会在中东有越来越多的盟友，有些是国家，有些是长期遭受主体宗教霸凌的少数族群。最好不要去招惹以色列的这些盟友，无论他们看起来怎样好欺负，以色列过去只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今后要维护区域秩序。一个叙利亚记者发布影片，显示当以军的车队经过附近的城镇时，克鲁兹武装战士和居民欢呼雀跃，人们挥舞着德鲁兹旗帜，并为以军的车队鸣笛。对于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长文说，当时以色列德鲁兹人的领袖塔里夫联系了我，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历史上当你们的民族犹太人面临杀戮时，你们呼求无应，今日我们的民族德鲁兹人亦在被杀戮，我们呼吁以色列国家的救助。内塔尼亚胡听了之后对他说，你说得对，随后就采取了行动，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会持续采取行动。俄罗斯一些大型银行的高管已经私下讨论，如果其账面不良贷款水平在未来一年继续恶化，他们将寻求国家资助的纾困。据彭博社查阅的文件显示，至少有三家被俄罗斯央行认定为具有系统严重性的银行，以考虑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需要进行资本重组。据知情人士和文件显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银行对贷款质量的评估远低于官方数据显示的水平。从账面上看，俄罗斯银行体系相对健康，即使在俄央行基准利率接近 20% 的历史高位，企业和家庭不良贷款增加的情况下，银行利润仍然强劲。官方数据显示，坏账水平仍远低于过去金融危机期间以及被俄罗斯当局化解的水平。俄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7月2号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个金融论坛上淡化了系统性危机的风险。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格里夫在上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目前已经显现这个不会容易，因为贷款组合质量正在恶化，企业债务重组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位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外银行的高管人员表示，虽然目前几乎没有出现危机的迹象，而且无论怎样可以通过注入资金来解决，但是很多数据已经被保密，可能无法了解全貌。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俄国经济还未到崩溃的地步。他分析，普京现在对于国际压力，他这几年已经挨过去了，特别是他和中共通过贸易来往，比如说卖石油，各个方面去试图缓解一部分的这种经济压力。当然我认为，作为这些公司的领导层面，他们当然是会觉得危机感很强烈，但是起码我觉得在普京来讲，他的评估是，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3到6个月内，在乌克兰问题上可以有一些发展，或者说在领土占领方面可以更好的话，我反而觉得说，他认为这种暂时的危机或者暂时的压力还是 OK， 可以挨得住的。咁至于话，我觉得川普亦喺度睇呢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喺6个月之后，俄国系咪由于呢个经济问题，可能会造成更多反战嘅声音扩大？呢个亦系有一种可能。但就目前嚟睇，我觉得并唔能够完全对俄罗斯嘅经济就感觉佢已经就边缘崩溃化或者点样样。川普16号表示，他的政府将向超过150个国家发出统一的关税通知信，税率可能统一为10%或15%，准备从8月1号起加征关税。川普当日在白宫接见巴林王储萨勒曼时，对媒体说，这些信入面写清楚每个国家的关税税率，而且大部分国家会被货同一个标准，这些国家贸易量不大。不似中国、日本这些已经谈好协议的贸易伙伴。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向欧盟、日本、南韩等约20个国家寄出了通知，有些税率比4月解放日当日宣布的更高。据公开数据，从4月解放日起，美国已经征收关税约460亿美元，创下 Q2 新高。这次关税通知将原定7月9号的期限延后了3个礼拜，俾各国可以有机会在最后的谈判中继续争取优势。而家美国对欧盟、墨西哥的30%关税已经初步形成，印度目前适用约26%关税。川普表示，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接近完成。另外，美国将继续维持对日本2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7号下昼抵达日本。外界亦关注佢系咪会同日方进行非正式嘅关税谈判。目前仲有一啲主要贸易伙伴，比如台湾、瑞士同印度，仲未收到通知信函。与此同时，川普礼拜3呼吁最高法院驳回反对其关税政策嘅诉讼。川普认为呢啲挑战会削减政府设定关税嘅权力，佢要求法院停止审理。川普表示，这些诉讼无理取闹，完全违法，应该被驳回。关税是保护美国产业的重要工具，政府有权设定这类措施。目前多个企业与国家正透过法律手段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提出抗议，包括涉及降铝关税等多个税率。川普的呼吁如果获得最高法院支持，将排除法律障碍，有助于维持关税政策的执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